说中文。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 Fiona，
我是 Constance，
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们去一个命案现场。当当，
我们要跟着警探来办案子了。
哎 ，Constance， 我知道你很喜欢看这类的影集啊、电影。
对，我喜欢看犯罪现场啊、犯罪心理啊这些，我都很有兴趣。嗯、然后以前在台湾都是6点到8点这个时间播，就是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嗯、所以别人都开我玩笑说你都吃晚饭配尸体
啊，好恶心啊。
可是。还好欸，我好像没有特别把它跟我的饭连在一起，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像我就不能看了，我看了会怕。
真的吗？
嗯，是的，
因为会想到那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
对，所以今天呢、嗯、我们可能就要战战兢兢的跟你们上课了。
好，没关系，其实今天的对话里面呢，当然如果你喜欢看这类的电影呢，你会觉得很有用。
对，
但是呢，就算你像我呢，其实今天也会有很多专门的词汇。
嗯，
好，那我们就赶紧带你们到命案现场。
好的。
死者的状况如何？
死者的伤口在左颈，伤口很小，按照伤口的方向，凶手应该是从后方行凶，
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左撇子。死因呢？
颈动脉破裂，失血过多死亡。
凶器呢？
刚刚在离现场200公尺处的垃圾桶内找到一把沾血的剪刀，正在化验血迹是否与死者相符。
嗯，只有一处血迹喷溅的痕迹，现场也没有挣扎或打斗的迹象，不太寻常。有药物反应吗？
死者桌上的咖啡里有残余白色粉末，可能是被下药了，还在等化验报告出炉。
用药啊，看来凶手是女性或身材瘦弱的人，几率很高。死亡时间是？
初步估计是昨晚10点到12点这段时间。
去调一下这段时间的监视器画面，看有没有符合侧写的人进出大楼。
马上去办。
长官，我已经查到3个可能的嫌疑犯，现在可以侦讯了。
大略跟我报告一下。
一个是死者交往10多年论及婚嫁的女友，一个是死者的外遇对象，最后一个是外遇对象的正牌男友，3个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唉，复杂的三角恋啊，看来是情杀的可能性很大。这行做久了就知道，人心呐、啊，真的是非常可怕。
今天对话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听到一个长官，
嗯、
一个女警官，她就说、嗯、死者的状况如何？
嗯，这个如何本来就说怎么样嘛，但是因为她要、一个权威感或是很正式的情况，她就说死者的状况如何？死者就是死掉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的尸体。
那今天另一个警员呢，他就跟他的长官报告说、嗯、死者的伤口在左颈。
这个颈哦，其实是脖子偏向后边的地方叫做颈，所以呢伤口在左颈就是左边的颈子。那他说伤口很小，按照伤口的方向，凶手应该是从后方行凶。
那行凶好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动词嘛。
嗯，就只有在讲到凶杀啊这种社会案件的时候会看到行凶。行就是做，去做，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行抢，抢东西、
嗯、
那也可以说对行骗，骗人、嗯、或者是行窃，就是窃盗偷窃，所以偷东西
好像都是不好的东西，都是犯罪。
对，
嗯，那听完哦，凶手应该是从后方行凶呢。
嗯，
今天长官呢、啊、他就说，嗯，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左撇子。
对啊，因为一般来说伤口在左颈，如果是从前面应该是右手嘛、
嗯、
但他说按照伤口的方向，凶手从后方，伤口又在左边，所以这个长官觉得，嗯，他很有可能是左撇子。
那 Constance 我想问、哦
嗯、
你可以说右撇子吗？像英文我们会说 right handed、嗯、left handed， 那中文可以说右撇子？
很少人会说右撇子，因为好像大部分的人用右手，
嗯，
所以我们可能就只会强调他是左撇子，不会特别说哦我是右撇子，最多就是说我不是左撇子。
OK， 好，所以最多我们能说的就是我是用右手写字的。
对，我 惯用右手嘛，但是你偶尔会听到有人讲、
惯用手，
对，惯用手是右手或左手、
嗯、
但是你还是有可能听到有人强调说我是右撇子不是左撇子，那是为了把两个对立起来看。
了解。那女警官呢做完她的分析，她就问她的部下说死因呢？
嗯，这个因就是原因，所以死因就是死亡原因。那这个颈缘呢，也就是说是颈动脉破裂失血过多死亡。好，所以这里有一个颈，又是我们刚刚讲的左颈嘛、
嗯、
然后颈子不是都有动脉吗？所以颈动脉破裂、嗯、
那说到动脉呢，我们也可以来提一下静脉。
嗯，就是另外一种血管，就是不负责氧气输送的那个是静脉、
嗯、那我们都知道动脉破裂其实就非常的严重嘛、
嗯、对啊。
那今天这个死者呢就是失血过多死亡。
嗯，失就是失去，失去血，失去太多的血，过就是太多，所以失血过多就是失去太多的血液导致他死亡。
那我们都知道嘛，基本上呢要破案都需要找到凶器。
嗯，然后把凶器跟杀人的人连在一起，所以这里长官就问凶器呢。
其实凶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专有名词。
嗯，
因为跟武器不一样。
嗯，凶器是它就是用来杀人的工具，所以可能一把剪刀是凶器，可能 一个花盆是凶器，就是它用来把人杀掉了，它就是一个凶器。
但是武器呢相对来说就是刀啊枪啊、
嗯、
任何在战争里面需要用到的可能都可以称为武器。
对，武器比较像是你打架，但是可能最后导致的结果还是有人死亡。那凶器特别是用来讲杀过人的或是用来杀人的东西。
那看来、哦、他们今天办案非常的幸运、哦
嗯、
没想到在离现场200公尺处的垃圾桶内、
嗯、
找到一把沾满血的剪刀。
没错，这个200公尺处，处就是地方，所以离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多长的距离，处就是在那个地方找到了沾血的剪刀，所以这就很可疑嘛。他就说我们正在化验血液是否与死者相符。
哇、wow, 那我们看到很多跟实验室有关的一些词汇啊。
嗯，血液啊，化验啊，化验这个动词也比较特别，它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去检验东西里的成分，化学成分叫做化验。
其实哦，化验这两个字平时在说话的时候基本上比较不会用到，除非你刚好在实验室里面上班。
对，没错没错。
但是呢最近因为食安问题，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
对，
哎呀某某食品啊被送去
化
验，
对，检查里面到底有什么有害的化学物质。所以在这里呢，它是化验剪刀上的血液是不是跟死者相符。这里面有几个说法，是否就是是不是，与什么什么相符，有时候我们会说跟什么什么相符，符就是符合，所以与死者相符就是跟死者的血液相符合。
那其实对话到这里呢，因为是一个长官跟他的部下的对话，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用词都比较正式。
对，而且呢长官一直在问问题，那部下就负责回答问题。
好，那今天长官呢听完他们可能已经找到凶器呢、
嗯、
他就继续问下去了。他就说只有一处血迹喷溅的痕迹。
嗯，这个处还是刚刚的地方，只有一处，只有一个地方有血迹喷溅的痕迹，就是留在那里的血迹嘛，喷好像是喷上去的。
那我们在今天的对话里面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形容的方式、
嗯、
他说喷溅，
对，
跟喷洒有什么不一样？
洒是你很多的水你去把它洒，喷洒出去、
嗯、
就是喷跟洒好像一样的动作。那溅比较像是比较小的水滴，
好像一条线这样刮下去
因为基本上溅，你看这个字哦，左边是一个水，右边是一个溅，右边那个溅就是小的意思，所以小小的水叫做溅，所以就好像一大把的水打下去，然后有一些小小的水滴喷起来，那个叫做溅
啊。
对，所以就好像这个杀人凶手可能很多血喷到墙上，然后又洒到旁边去，就溅到旁边去一些小小的血迹。
那这两位警探哦，好像也发现现场没有挣扎或打斗的迹象。
嗯，这个迹象跟前面的痕迹有一点不一样，痕迹是留在那里的东西，迹象那个像是现象或情况，所以迹象比较像是根据你看到的情况你可以 找到一个结论或是有一个推论出来，这叫做迹象。所以从现场的桌子椅子啊或是环境来看，没有人挣扎或打斗的样子，所以他说没有挣扎或打斗的迹象。
那就是因为没有挣扎或打斗的迹象，他觉得不太寻常。
嗯，寻常就是一般，所以不太像是一般的情况，叫做不太寻常。
所以女警官呢，她就推论，她觉得有可能是有药物反应。
对，就是死者可能是被下药了，就是吃了药所以就昏了或怎么样，没有办法挣扎或反抗。那这个药物反应其实是一个专有词汇。
嗯，
有的时候可能是比方可能警察在夜店里面抓到很多年轻人，看起来怪怪的，好像用了药物，所以这时候警察也可能说抓回去看看有没有药物反应，意思就是身体里面有没有药物存在。
那没想到啊，这个女警官哦，她每次问的问题好像都很准确哦。
对，她好像 Horatio。
嗯，有可能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女警官哦。
嗯，
那她的部下呢就跟她报告说，死者桌上的咖啡里有残余白色墨粉。噔噔，
是粉末
啊，粉末，不好意思。
对，因为太紧张了，对不对？
这
是一个命案现场。所以他说残余，残跟余都是剩下的意思。所以就是好像咖啡喝完了，咖啡杯底还有剩下一些白色粉末。
诶， Constance， 那我想问哦，像有时候我们谈到有机蔬菜啊，我们常听到现在的菜上面可能都有残留一些农药。那残余跟残留有什么不一样？
残留比较像是留在那个东西上面，要强调是在那个东西上面。那残余比较强调是剩下来的东西，所以可能咖啡喝完剩下了白色粉末。
哎呀，你看咖啡喝完都没有发现自己被下药。
对，这里有一个特殊动词叫做下，所以给别人下药或是有人被下药，就是放了药在他的吃的东西里面。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好像都只是他们的推论，
对，
他们还需要等化验报告出炉。
嗯，这个出炉就是需要经过一番的讨论跟准备才会有的结果，我们就会说等那个结果出炉。
那听到有可能是用药啊，今天这个女警官好像有一种边想边说的一个感觉哦。她说用药啊，看来凶手是女性或是身材瘦弱的人，几率很高。
对，所以这个看来的后面就是根据现在我所看我所知的事情有一个推论或甚至是一个结论。所以他说看来，这个通常是你不太确定但你觉得机会很高的一个可能性，你就会把它说出来。接着他又问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对，好像知道死亡时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因为这样才抓得到凶手。
那对啊，你就可以看谁在那个很可疑的时间接触过这个死者嘛。那这个时候那个警员就跟他报告了，初步估计是昨晚10点到12点这段时间。
那这个初步估计好像也是一个很正式报告的方式嘛。
嗯，
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在上班呢，可能要跟你们的主管报告的时候，
对，
老板可能问你一个问题，你就可以说啊，初步估计呢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比方说这一批产品你觉得可以抓到多大的市场啊，那你可以说初步估计会有多大多高的销售率什么，这个时候都还是可以用的。
嗯，那今天呢他们初步估计是晚上10点到12点这段时间。
所以那个女警就说，那你去调一下这段时间的监视器画面。调是指把什么资料或是什么人拿出来或是拿过来，这个叫做调，只要有移动的就是调。那同一个汉字哦，可能另外一个声音叫做调，调的话就是调整的意思才会用调。
所以要小心哦，不要念成调，是
调，
去调一下。那他们调监视器画面的原因呢，是希望能够看有没有符合侧写的人进出大楼。
对，
那其实侧写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影集里面学到的。就是说这个本来侧写在中文里意思是说一群人在做什么，你在旁边做一个记录观察，比方说拍照啊，或者是写下来或者画下来，这个叫侧写。那用在这个地方是说，他们刚刚说了凶手可能是女性啊或身材瘦弱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犯人的侧写，好像你从种种的现象去观察，然后你想 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你去描述他了，所以这个是犯人的侧写、嗯、所以他说有没有符合侧写的人进出大楼。
那长官下指令，部下一定要赶紧去做，
对，
他就说马上去办。
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员警当然是部下嘛，对不对、
嗯、
那这时候另外一个部下跑进来了，长官，我已经查到三个可能的嫌疑犯了，可以侦讯了。
那嫌疑犯呢，就是可能的犯人，
对，简单的说也可以叫嫌犯。所以有时候你在新闻上面会看到的是啊，警方已经逮捕数名嫌犯，嫌犯就是你还没有确定是他做的，但是很有可能是他，这就叫嫌犯。那现在就可以侦讯。
侦讯好像只能是警察跟犯人之间的不是对话，就是当然是一个警察在问犯人问题的时候这个就可以称为侦讯。
对，都是为了案子去问犯人话，这叫侦讯。所以如果警察是跟相关的人谈话，大概不太适合用侦讯这样子的说法，特别都是跟嫌犯才会说侦讯。
那听到这个案子、哦、可能有进展，长官当然要问一下嘛、
嗯、
当然要叫部下跟他报告一下。
对，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哦、有一句话大家都可以学起来、
嗯，
大略跟我报告一下。
对，这个大略跟大概意思差不多，但略就是说不是只是大概，是说
把重点说出来。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部下就说了三个嫌疑犯、啊、有三个人，一个是死者交往十多年论及婚嫁的女友。这个论及婚嫁，论就是谈讨论，所以已经谈到，及是到的意思，谈到结婚的一个 女朋友。
那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当你说、我跟我的女友，我跟我的男友已经论及婚嫁，并不是说你们刚好星期天呢、啊、两个刚好聊到要结婚这件事情，而是你们两个已经有要结婚的一个共识了，已经准备，对，要认真的，可能还没有订婚，
对，
但是已经认真 OK， 我们两个一定会结婚。
没错，通常这时候家人都已经参与整件事情了、所以表示这两个人的关系是很认真的。但是呢，另外一个人是死者的外遇对象。
哦，看来确实有杀人的动机。
对呀、啊，都论及婚嫁了，竟然还外遇。那最后一个更精彩了，是外遇对象的正牌男友。这个正牌男友其实就是他真正的男朋友的意思。
嗯、但是听起来比较口语哦。今天这个小警员哦，可能啊。
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形，
对对对对，不太会说，就最后一个是外遇对象的正牌男友。
对，那三个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会不会三个人一起
谋杀这个人吗？
嗯，
这个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呢，可以注意的是这个不在场证明，它是我们在看这一类的影片啊或是电影的时候常用到的专有词汇。
对，我怎么可能是杀手呢？
嗯，
我有不在场证明。
对，还有人会说他会制造不在场证明。
那今天这个女警官呢，听到死者的感情生活那么的复杂，
嗯，
她就好像有一些感触。
对，她说哎，复杂的三角恋啊，我看起来已经四角了吧。对不对？有死者，有女友，有外遇对象，还有外遇对象的正牌男友。哎，所以她说看来，她又推论了，看来是情杀的可能性很大。
那情杀呢，就是因为感情而杀人，就可以称为情杀。那 Constance 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什么杀吗？像钱杀？
钱杀没有，大部分会说为了金钱纠纷而杀人或谋杀。不过有一个特别的叫仇杀、就是我跟你有仇，所以我杀你。
仇杀，
对，
情杀
好像都是比较感情上的，我们会归一个类别。那其他就是什么原因而谋杀、什么原因而杀人这样子。
那这个女警官哦，做完她的推论，好像真的对她的职业有一些感慨。
对，她说这行做久了就知道，其实这句话倒还蛮平常就可以用的、就是这一行做久了，行就是你的行业。比方如果你是医生，你可以说这行做久了，真的看太多生老病死的事情。所以常常有人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感慨，他会说啊，这行做久了怎么怎么样。
那今天的他的感慨呢，就是人心呢真是非常可怕。
他大概看过很多种杀人的原因啊，发现哇，人的内心好多的黑暗啊情绪这些，所以他说人心真是非常可怕。
那听到这里呢，各位高级班的同学们，你觉得谁是凶手？
告诉我们你的推论吗？
好，没关系，在告诉我们你们推论之前呢，我们就再听一遍今天的对话，再练习一遍。
好的。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 Pod Trivia. 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 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That's right, Chinese 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HSK.
死者的状况如何？
死者的伤口在左颈，伤口很小，按照伤口的方向，凶手应该是从后方行凶，
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左撇子。死因呢？
颈动脉破裂，失血过多死亡。
凶器呢？
刚刚在离现场200公尺处的垃圾桶内找到一把沾血的剪刀，正在化验血迹是否与死者相符。
嗯，只有一处血迹喷溅的痕迹，现场也没有挣扎或打斗的迹象，不太寻常。有药物反应吗？
死者桌上的咖啡里有残余白色粉末，可能是被下药了，还在等化验报告出炉。
用药啊，看来凶手是女性或身材瘦弱的人，几率很高。死亡时间是？
初步估计是昨晚10点到12点这段时间。
去调一下这段时间的监视器画面，看有没有符合侧写的人进出大楼。
马上去办。
长官，我已经查到3个可能的嫌疑犯，现在可以侦讯了。
大略跟我报告一下。
一个是死者交往10多年论及婚嫁的女友，一个是死者的外遇对象，最后一个是外遇对象的正牌男友，3个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唉，复杂的三角恋啊，看来是情杀的可能性很大。这行做久了就知道，人心啊，真的是非常可怕。
Constance， 今天我听完今天的对话，我有个想法。
嗯哼，
这个女警官呢，怎么在大家还没有跟她报告之前呢，她就知道像凶器啊什么有的没的啊，是下药啊，是真的有经验，还是
她
有可能就是
凶手？
嗯，
因为她的问题都很到点，
对
不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案子最后的结果。
双面人。
对啊，然后说不定还自己找了3个嫌疑犯。
嗯，你看会不会是要嫁祸这3个人，因为他可能是正牌男友的外遇对象。
哇，这件事情越来越复杂。
五角恋
八角恋。那今天这一课其实有很多有用的生词，但是呢你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会常用到吗？
希望不常用到，但是我觉得有助于大家可能在看一些社会新闻啊，
嗯，
或是跟朋友在聊你们最喜欢看的电影啊电视剧。
对 啊，有的时候跟中国朋友想要分享一下。
对，诶，可是他有不在场证明 啊，可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找到凶器。
对对对，这还蛮有趣的。
嗯，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对话，也许下一次我们就会知道凶手是谁。
当当当
当当，再见，
拜拜。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710.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2710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2710.